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34章。耶利米书34章其实已经在讲到说神命令这个耶利米啊去说一些话，然后完了以后耶利米就去对这个啊王，也就是犹大王西底家来说话。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命令耶利米，到底是说什么话呢？他一开始说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还有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有一句话啊，在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在这个第二节的下半段，他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啊，他说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一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的眼，你的口，他要口对你口来说话，你必被带到巴比伦去。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时候跟他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让我们看到其实巴比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神不放弃他的百姓犹大的话，这些人啊，说实在巴比伦没有办法来攻打这个啊耶路撒冷城。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要把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最主要就是神在这个时候已经放弃他的百姓啊。那我们看到说巴比伦再怎么强大，如果神不放弃，神也会保守他的子民。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说啊，不只要什么，不只要用火焚烧，而且他说你不能逃脱他的手。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他说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你口说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非常直接的，你会面对敌人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你跟敌人是直接接触啊。神已经允许他们用火，也就是彻底要毁灭你们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啊，借着耶利米要去告诉西底家王是这么的这个令人恐怖的话哈。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说啊，如果你注意看，我们请翻到38章，在38章17节的地方啊，我们从38章17节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来看到，他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自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存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只要听神的话，你出去投降，上帝就会保守你的命令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在第34章第4节的地方，他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啊。但是我们也翻到39章第7节到第8节，我们39章第7节到第8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啊，这个犹大西底家王他却什么，他却不听从神的命令，他不投降。所以在这个啊第6节的地方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巴比伦王就杀了他的众子啊，这个西底家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虽然这个啊西底家王他不投降，但是他没有被杀，也就是说神的预言啊仍然实现，也就是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会被什么刀剑杀，但不见得会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啊，西底家他不敢接受神的劝告来投降，也就是说他没有信心听神的话，他没有仰望神。那我们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攻打以色列犹大国的啊是什么，这些国是这个啊都在什么，都在神的手中啊。那被攻打的国也是在神的手中啊，巴比伦在神的手中，犹大国也在神的手中，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神在掌权，到底哪一个国要攻打哪一个国，在神的手中，神都自然会在这个地方预备啊。那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6节到第7节，我相信就重复的话，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不只告诉他，然后事实上又发生啊，这个 这个耶路撒冷就被攻掉了，那所剩下的城只剩下两个城，就是拉吉还有这个什么亚西加这两个城。可见啊，这个神的话在这个时候应许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看到第八节，那西底家王就跟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他们个人啊，任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谁每一个人，这些仆人都可以自由的回家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释放奴仆。这件事情在这个旧约生命记已经记载得很清楚。利未记、生命记都记载很清楚。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很久，也就是关于奴仆的事情。照理说第七年就要把人家释放出去。但西底家这时候想倡导这件事情，也就是跟他的众民立约。最主要的就是说，想要重新得到神的怜悯。让我们看到说，从第八节开始，为什么他要跟这些以前的奴仆立约，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到说，这是什么火烧屁股了，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西底家王想借着说以前没有做的释放奴仆这件事情，现在想来做，最主要是看到神的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怜悯，但是却为时已晚。因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让他的婢女仆人自由出入，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给释放了。不止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西底家他自己自身难保。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讲说，你即将被什么巴比伦给掳去，也就是说，西底家知道他以后他也要成为什么？巴比伦的奴仆。那他既然他将来成为那巴比伦的奴仆，那他倒不如这时候赶快把现在的奴仆放掉，看看神会不会怜悯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危急的时候，其实人没有办法克服人就开始什么？开始敬虔。有没有你会看到说，当人遇见困难的时候，哇，特别读经祷告，特别勤快人开始敬虔，哇，以前这些神给我们的命令，以前都没有守。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哇，真的是来求告神，也就是说，神啊，你以前告诉我的我都没有守，现在我要继续什么守神的，遵守神的命令，但是过去却什么却没有什么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开始他们就将这些婢女奴仆给释放了。但是很重要的就在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他后来却又反悔，然后叫所任他们自由回去的这些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继续做奴婢。那你会看到说，哇，实在是这些西底家的王他行动不一致了，他出尔反尔，又破坏了什么自己所立的约，本来把他们放出去，然后又给他们叫回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原因的话，其实在第三十七章我们翻到第三十七章我们一起来看三十七章在第五节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西底家在释放这些仆人的时候，他同时又去贿赂什么？贿赂这个埃及他贿赂埃及就是什么？他想要笼络埃及，然后来攻打这个什么？这个巴比伦。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三十七章第五节，他当时埃及人派兵要来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就逃走了。那这个西底家一看巴比伦逃走的话，那这下子干嘛释放仆人呢？又把他们给叫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人在这个时候看到说，其实他又反悔了。本来是在本来过程是不读经、不读经、不祷告的生命，但是遇见困难了，然后就说好吧，我就赶快来守神的命令吧。那现在困难过了，好像什么已经不再有困难了，然后什么？然后又把什么？又把以前说决定读经祷告，每天早上几点起床这件事情又给忘记了。所以其实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行动其实是不一致的当困难离开的时候，人又回去到以前的时候了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什么？他说，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上帝就跟他们说，其实神跟他们立约其实是不会后悔的他说，照理说这些仆人为你服侍第六年，到了第七年，他们每一个人就要任由他们回去了。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 一路下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西底家，通通不听。他说：“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也就是什么？上帝还给他们一点什么 credit？ 跟他说，以前你们不听，但是现在哈，现在你们回转了哈，而且你们哈。”让这个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我名下的殿中，在我的面前立约。但说什么？他说你们却又反悔了。其实上帝把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再给他什么？再给他叙述一遍。他说你们因此而亵渎我的名，叫任所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什么？仍为仆卑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啊。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悔改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却不是真正悔改。所以你看第十五节，如今你们回转，回转这个字跟十六节你们却又反悔是同一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你们反悔把人给释放了，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你们后来又反悔，然后又把人给什么带回来做仆人。这时候十七节，耶和华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他说你们如果不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他说什么？他说看哪、啊、那我也要什么？我向你们宣告一样的自由。你看哈，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你们哈没有宣告别人的自由，这时候上帝也要一样宣告给你们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使你们自由什么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可见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犹大人他们不向他的奴婢宣告自由，但是神因为如此，神就宣告说，以色列人你们也要有一种自由。这是什么样子的自由呢？也就是说你们会自由在刀剑之下，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所以这种自由就是什么？就是让你自由了，上帝不再保护你了。意思是说上帝给你们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什么？你们会被什么？被巴比伦掳去，在万国天下万国中间被抛来抛去，被自由的抛来抛去。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十八节开始，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太监和这个祭司国中的众民，他们曾将牛劈开分成两半，从中间经过我的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守这约上面的话。神用这一句话再一次啊来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曾经怎么样，然后后来又怎么样，也就是你们曾经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那神这时候用一种非常严厉的话来说，怎么样严厉呢？他说哈，你曾经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立约。这种方式哈，就好像说你把一只什么动物抓来切成两半哈，切成两半，也就是说一半哈，在左边一半，一半在右边，那从中间经过，也就是从中间跟上帝立约。那这件事情也就是代表着说，如果将来我违背这个约的话，那我就会像这只牛犊一样被劈成两半，也就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这件事情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九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在很久以前，你有机会去看创世纪十五章，那边也是告诉我们什么？也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亚伯拉罕拿着一些动物来，然后从中间劈开两边两半哈、啊、这种立约方式，说实在只有从创世纪以来到这个时候再重新写一次。所以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这样子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牛犊被劈开这样子的这种约定哈、啊、如果你们违背的话，你们将来也会死于这样子的刀下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西底家这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是什么？已经在危难中哈、哦。说实在，用各种方式想要什么？想要避开，但是他们却什么？有错误的动机。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其实他们反悔，但是他们却又什么？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那个避开那个字哈、啊，跟那个立约那个字又是什么？同一个字啊，又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给它记起来。所以避开跟立约是同一个字，回转跟反悔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经这边在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啊要回转，但是要知道 千万不要说日子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又什么？我们又忘记了啊！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十五章。好，三十五章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文，他这时候他提到这个利甲族啊，这篇在三十五章啊的故事上面哈啊。已经从这个犹大王西底家，现在跳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身上啊。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五章一开始，他说在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他上帝叫耶利米去做一件事情啊，他说哈、啊，你哈、啊、去找这个利亚族啊，那利亚族你找到利亚族了以后哈、啊，你就到耶和华的殿的旁边有一个屋子，然后。什么？然后办一桌酒席，然后请他们进来喝酒，啊，这个事情，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发生呢？啊，利亚族这一族说实在是一个迦南人外邦人的啊这个族类啊，那当时这个巴比伦入侵犹大的时候啊。这个已经什么？已经经过了这些迦南地哈、啊，所以巴比伦要来犹大进攻犹大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啊利亚族的地方，迦南人的地方。所以利亚族当时哈、啊、也被什么也受到什么影响，受到影响以后，这些利亚族什么就逃难，他们逃啊逃啊，就逃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了。所以突然间，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大人看到这些利亚族进来的时候，他们多多少少投以异样的眼光。好，那这些利亚族他们不太认识他们，但神这时候你很奇妙，神这时候就用这些逃难的利亚人要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来教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上帝跟他们讲说，告诉这个啊耶利米说，你去找他们一起来喝酒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上面第三十五章啊这个第五节开始啊，他说，于是我在利亚族面前摆设宴席啊的酒和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来喝酒。那我们注意看，从第六节开始，他们却说我们不能喝酒。他为什么说我们不喝酒呢？啊，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先祖啊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与你们的子孙永远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盖房屋、撒种或者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都要住在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好，这边有几个字，你把它画起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先祖曾吩咐我们。今天我们要三十五章讲到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字，利亚族。他们的祖先，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吩咐过他们，曾经吩咐就是什么，几乎在250年前，如果你有机会去查一下的话，那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啊，在250年前曾经吩咐过他们，但是250年后，这些利亚族他们逃难的时候，逃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他们还记得说什么，我们的祖先跟我们讲说，我们永远不能喝酒。他不止不能喝酒啊，在他们这个迦南人利亚族的习俗里面哈、啊，他们信奉那种迷信那种假神，但是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啊，他们是寄居的啊，所以这种人哈、啊，他们说他一生年日啊。不能盖房子，只能住在帐篷里面啊。然后他们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能栽种葡萄园，只能什么啊，做多少算多少，不能有这种长久的打算啊。那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们永远不可以喝酒。你看，250年前说不可以喝酒，250年后这些子孙什么还是一样记得不能喝酒。那上帝就叫耶利米说，那你就摆一些这个酒席啊，然后把酒。杯跟碗摆在他们的面前说，哎，请你来喝酒。意思是说，他们在这样子的这种怎么讲，被巴比伦侵略，然后不得已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在最困难的时候啊，想想看，利亚族在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被这样子的很大的利诱，他没办法承受，他们就什么，好吧，我们来喝酒吧。你看，所以你看哈，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利亚族居然可以在很大的利诱之下啊，还可以承受得住他们过去祖先250年前给他们交代的，就是说什么，他曾吩咐他们说，你永远不可以喝酒。所以就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不受 别人的引诱。不止如此，他还什么？他还不盖房子啊，这个啊，不寄居在那个地方，而且还什么？不栽种葡萄园。这些话啊，神就借着这些啊，这个耶利米的啊这个方式，然后告诉他们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重复他就在这边说了很多的事情。到了第十一节，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上来到那个地方去，那他说我们因为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能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啊，这个利亚族的后代啊，250年的后以后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神在35章第一次命令这个耶利米去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做耶利米？耶利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最主要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犹大人看到说，利亚族他不喝酒，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忠心持守着他们的祖先给他们的吩咐跟命令，也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以后说，你们要反省啊！连外邦人都能够遵守250年前他们祖先给他们的命令，更何况你们什么？为什么不能遵守我的命令呢？所以在第12节开始，神这时候就第二次，我们刚才说第35章第一节是神第一次。那十二节以后，神第二次命令耶利米，他说，事情做完了，你现在就把什么这事情后面的教导去跟以色列的百姓说。那怎么说呢？我们看这个第13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然后第14节，利亚族他约拿达所吩咐的，他子孙不可喝酒，他们已经遵守了，直到今日也不可喝酒，因为他们听从了先祖的吩咐。你把它画起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听从了先祖的吩咐，但是犹大百姓你们却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然后接下去他就跟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却去跟你们说，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赐给你们的这个列祖的土地。只是啊，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也没有侧耳而听。16节，他说，利亚的儿子约拿达子孙，他们这些子孙能够遵守先人所吩咐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你把它画起来。所以整个12节一直到16节，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给他们什么对比，给他们看。你看这些人哈，虽然是非基督徒，他们都能做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们是基督徒，难道你们还比他们不如吗？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别人可以听从，为什么你们不能听从？这时候神就是用利亚族的榜样啊，你听清楚啊，其实神并有些人在这个时候看错了，以为是什么？以为是说耶利米怎么可以去什么把酒摆在那个外邦人的面前，要去试探他们。其实这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是要借着他们拒绝喝酒啊，然后把利亚族的榜样提出来，让以色列的百姓犹大人能够接受到教育，上帝要来什么严严的管教他。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你注意看哈，神从来没有说你们犹大人你们不能什么，你们不能买房子，你们怎么不能盖房子，你们不能栽种葡萄园，你们一生只能住在帐篷。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他说你们不能喝酒？没有，从来没有。上帝这些事情哈，从来不跟他们什么要求说你们只能喝水，上帝也没有这么讲啊。所以有些时候神说实在要借着很多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句话，听从神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哦，我们就注重在什么，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啦，到底可不可以盖房子啦，到底可不可以栽种葡萄园，这些都不是重点啊。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把不是重点当成重点呢？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些不是重点的事情拿来谈，拿来讨论，最主要就是成为我们的借口，来不遵守神的话。所以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事情发生，我们都是讨论啊那些周围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发现啊这里面的事情啊，真正神的这个教训是在哪里。其实神的教训很简单，就是要他们几个字而已，就是谨守什么命令， 谨守神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他们哈、遵啊听什么他们祖先的话，更何况你们是有神的人呐、你们是属神的人，那你们为什么还比人家不如？你们不会听吗？啊，你们不会听吗？那我们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会发觉说，其实利亚族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怎么讲，先知告诉他说你们来喝酒，哎，其实他也是不听啊。你们发觉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看利亚族也不听神的话，但是知道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听不懂。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你说啊，牧师也这么讲，啊，但是有些时候牧师讲的也错啊，因为先知上面也有什么照着自己所说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哈、我们最好的就是什么，回到圣经里面来啊，求圣灵给我们感动，我们能够分别啊，因为什么，因为常常有些时候牧师讲的话啊也不对，没有照着圣经上面来解释的时候，但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自然的来分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利亚族他这些时候，我们又回头看，利亚族并不是直接听什么先知的话，他没有听先知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什么从神那边来领受，但是什么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啊，这个什么从神那边来领受，但是他却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遵守什么他什么祖先所存留下来的。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说啊，从我们看到说第十七节，因此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你们不听嘛，所以我把灾祸临到你们这些居民。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说什么，他说但是这些这个利亚族呢，我们看十九节，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远不缺人赐力在我的面前。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犹大人你们不听，所以啊，我将一切的祸患临到你们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但是利亚族上帝却什么有特别的拣选，怎么样拣选他呢？他说这些人永远不缺他们去缺人，而且他们必侍立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他们可以服侍神咯啊，他们可以服侍神。他们怎么样服侍神呢？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十五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服侍神，但我们一起看到尼希米记第三章十四节好不好。他们，我们一起看到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重建圣城。我们来看到这些利甲族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神怎么样使用他呢？尼希米记第三章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四节啊，十四节他说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有没有看到利甲族的儿子啊，当然这个地方利甲族已经到好几代了，就是马基亚，他做什么呢？他修造什么粪场门，他把门立起来，然后呢他安门扇，然后呢装门锁。哇，你看利甲族在重建圣城的时候哈、他有机会，他负责粪场门那个地方，而且他还什么，好像是做木工一样啊，他安门栓啊，门扇，然后把门立起来，然后把门锁装上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利甲族。你看神虽然他是外邦人，神使用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跟他讲一次，他就遵守。虽然当时跟他讲的是他的祖先啊，但是神这时候啊，在这个三十五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些人是神所重用的啊。我们从三十五章我们看到说耶利米啊，甚至于今天的你我，我们不见得同意他们的做法，也就是说哦，不喝酒啦，不盖房子啦，这些是祖先的遗传。今天我们有很多祖先的遗传，我们不见得要守，所以我们不见得要做他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个精神我们要什么，要紧紧的抓住，因为上帝赞赏他们的就是什么，他们的忠心顺服，他们的忠心顺服是神所看重的，好不好？好，所以三十五章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哈、 啊，这个看错了啊，重点把它摆在什么喝酒啦，这些什么祖先的遗传啦，这些我们不要看这些东西，最主要是看到什么神在三十五章同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却了用了一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一直讲。因为什么？因为神有说不尽的心意要告诉他的百姓，说什么？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这四个字而已，神的话语你们要谨守遵行。好，我们继续往三十六章看，三十六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章哈。三十六章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哈，也就是刚才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五章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停留在约雅敬，他第四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这时候啊，就是一个耶利米书当中很重要的，他就是说要把它写下来。第二节开始，他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并各国一切的话，从我对你说话那日开始，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天，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了我想要降与他们一什么想要啊、这个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灾害。好，这是从这个第二节一直读到第三节，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当中有几个字啊，你把它画起来。第一个就是说你去取，第二个是什么？我对你说啊。那个说，这些都是动词，你把它圈起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啊，第三个就是说你把它写在其上。第四个呢，啊，由大家要听。然后呢，第五个呢就要回头。第六个呢赦免。今天哈，我花一些时间把这个几个字把它挑出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把它写下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哈，怎么讲，我们喜欢用听的，因为听的话比较有什么，比较有 dynamic 哈，比较嘿，那个写下来好像静止的，所以你家有一本圣经的话，你可能好久好久也没给它拿，但是你喜欢到什么，喜欢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哈。所以听这个东西哈，跟写下来是一个静止的，一个什么有动的。那我特别把这几个动作拉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本书在三十六章上面所写的并不是静止的书，而是可以什么随着每一个人你去什么，你去把它拿出来讨论，拿出来咀嚼的。就好像我们的圣经不是一本静止的圣经啊，不是一本静止的书啊。那怎么样不是静止呢？他说你一定要去取。所以你看啊、哦、你一定要手去拿，拿了以后你一定要说什么？神对你说，对不对？然后说的时候哈、啊、他说你一定要写上去，写了以后或者什么要听，听到了以后你要什么？最后两个是什么？我刚才所说的回头。当我们一回头的时候，我们就给神有机会来什么赦免。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这本书你看哈，三十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短短的两节当中，我们把那个动词给挑出来，你就发现说，其实你现在手头上拿这本圣经不是一本静止的书哦，是一本什么？是一本非常非常活动的书。这边有取，有说，有神说，哎呀，有什么？有神写上去，有我们能够听到，有我们能够回头，有神能够赦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上帝在第二节他说你取一卷书，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是指的什么？南国北国，对不对？好，然后第三节他说或者犹大听见我要降什么与他们一切的灾祸。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攻击什么是北国南国，但神这时候叫他们听是谁？是讲到犹大家了。可见什么？上帝最关心的还是什么？犹大家，因为上帝要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他们可以得到赦免，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北国那什么十个支派啊，犹大已经什么已经被掳了啊，但是神要保留犹大支派，神要在这个时候要让他们悔改，要让他们回头，好赦免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很中间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啊，中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啊。那 这时候我也想跟大家讲说，从第四节开始，所以耶利米就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一些话写在卷上。OK， 好，那这个巴路，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看到，当耶利米去赎回那个亚拿图那块土地的时候，他也按照什么？按照规矩，他去找一个人来写什么？写那个地契，对不对？然后画押，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巴路。所以你看，巴路当时我们以为他只是代书，好像人家做买卖的时候你帮他写 offer 一样，好像人家买房子。但是这时候巴路却不是只有这样子，巴路不是只有做代书，他还写什么？他还写神的话语啊，他还写神的话语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在36章的时候他叫神叫耶利米写了一本书，但是在这个之前，记不记得在约西亚时代，约西亚王做约西亚，其实约西亚王就是约雅敬的父亲了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王时代的时候他们在重修圣殿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在圣殿里面发掘一本书，那本书是什么？就是好像生命记一样。我们一起看到列王记下22章好不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章。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的时候在22章一开始，他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那时候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偏左不偏右然后第三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叫做沙番上耶路撒冷的殿去，然后沙番在大祭司就在这个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那个第八节在22章列王记上列王记下22章第八节，大祭司就在圣殿里面找到这个律法书，律法书好像在生命记，他找到那个律法书，其实不是完整的律法书，只不过是生命记从27章到30章那一段的律法书，然后他就什么交给这个祭司，那个王就交给祭司，祭司就什么叫着这个沙番就在王的面前读给耶和就是读那书在这个第11节的地方，然后这个沙番他听到这个律法书他就撕裂衣服好，你把这个地方稍微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约西亚时代他们就已经有一本书了。那其实约西亚时代当时耶利米，我相信他可能有听过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就是生命记。生命记记载的什么？记载的摩西用说的其实生命记是摩西用演讲的方式所说出来的，有人帮他记起来。说什么东西呢？说就是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中间，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保守那当时如果说耶利米有听到的话，那耶利米一定会回想起来。耶利米回想起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重新跟以前神如何带领他们重新再一次聚集起来这是第一点，耶利米可以回想起来。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在圣殿里面发现那约西亚最主要，也是约雅敬的爸爸约西亚，当时想要用这本书来改革当时的宗教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本书让这个耶利米也可以学习到一个新的认识。那耶利米学习到怎么样的新的认识呢？因为生命记里面有很多什么神的爱，耶利米在这时候也可以经历到神的爱，更何况耶利米上面有很多神的命令，耶利米从这个时候也可以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这三个部分，也就是说原来那一本书让耶利米回想，让耶利米有新的认识，让耶利米明白真理但是26章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耶利米36章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耶利米以前可能曾经听过一本书，也读过一本书，但耶利米书36章这时候耶利米要自己来写一本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原来他读的那本书能够把约西亚王把他的心给打破，好像当头棒喝一样，把他这个冰冷的心给怎么刺穿进去。但是现在耶利米要自己什么再来写一本书，这本书也要一样，对当时的王，也就是约雅敬，要做一个当头棒喝，把他的心给破开。因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里面写的就是要什么？要叫他们回头 神要赦免他们，好不好？好，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子把它写完了。OK， 好，神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啊，你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要写下来呢？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神常常给我们一个次机会。你看耶利米以前讲多少次？讲了千百遍了。好，但是神看到他们还是不悔改，也就是说以前讲的他们不听，现在神就说好吧，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让你们悔改，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所以你们发觉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有机会，好，也就是说神让我们看到，神直接要让我们回转，好，让我们直接从神的话语当中回头。好，但是第五节开始，耶利米是三十六章第五节，耶利米就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禁，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讲到他被什么？他被拘禁在这个王宫里面啊，啊，好像软禁一样。他说我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出来，念给百姓听，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说实在实在是用心良苦了。他叫巴录来写，写完了以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出去，他又叫巴录说你到殿里面去读给他们听。什么时候读给他们听呢？你看他说在趁着禁食的日子。为什么是禁食的日子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想到说当时的什么巴比伦要来攻打了嘛，所以人哈，在危难的当中哦，人开始什么禁食祷告了。当时人禁食祷告哈，多多少少人的心就开始有一点点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就吩咐巴录说，你就在他们禁食祷告，他们咬牙切齿呼天抢地的时候，你来读给他们听。读什么呢？就是读哈我刚才所说神告诉他的一切的话，然后把念给他们听，在耶和华的那看看，他说或者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所以你看耶利米还存着一线希望呢，耶利米还想说你读了以后或许他们会回头了，或许他们会回头哈。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有空的话，你给他注意看，从第九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哈，念这个字哈，好，你给他算一算，他讲了七次。如果再包括前面的哈念哈，加起来有九次。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九节开始啊，其实重复的，我们就不用再读一遍。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什么啊，这个啊，八路就照着这样子的事情去做啊。那他就在了这个，你看第十节，巴录就在耶路撒冷的上院，你看还不只是随随便便哦，在那个上院，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啊，在那个地方啊，他说什么，撒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啊，这个念这个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人，你现在突然间跳到你的眼光里面去，你看他说什么，在谁的家里面呢？在撒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那基玛利亚是文士，对不对？好，那他是谁的儿子？撒番的儿子。那记不记得我们在刚才读那个列王记下二十二章，这个约雅敬的儿子就是约西亚，约雅敬的父亲就是约西亚，对不对？约西亚读的听的时候是谁读给他听？是撒番。所以你看哈，撒番读给他的父亲听，约雅敬啊，这个约西亚。好，那这一次巴录读的时候却是在撒番的什么家里面。所以你看呢，神都一样的安排，父亲儿子，父亲儿子，父亲儿子。啊，今天哈，你看约西亚王哈做的不好，后来被抓去的。那个什么，那个眼睛都被挖出来的，约雅敬更糟糕，但是读给他听的是撒番，现在虽然是巴录读，但是却是在撒番的儿子里面家里面读啊，读给众民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哈，我们如果忠心在神的面前，像撒番一样哈，我们的后代哈也是会被神所使用。阿们。你看都是什么属灵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他家里面。所以我们应该看十一节，他说撒番的孙子 这个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啊，你看他听见了书上耶和华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里面，然后他就把这听到的话讲给五个文士啊，下面就是五个文士，我们就不再叙述他们的名字。他就十三节，他说，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一切的话。所以当这个耶利米写下来了以后，他叫巴路去怎么念给大家听。那第一个听到的是谁？第一个听到的，你把它画起来，就是米该亚。米该亚听到了以后，他第一个听到了，然后他做什么事呢？感谢神，他就去述说撒朵听见的一切话给其他五个文士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哈？有些时候我们听第一个听到神的话，我们当耳边风啊，我们没有什么感动。但是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扎心的地方，就是米该亚第一个听见神的话就去转述给别人听，因为他自己有圣灵的感动啊，他有反应。有些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没有反应，但是米该亚他有反应，他因为他有反应，所以他就去讲给别人听，他就去什么述说他所听见的一件话给别人听。因为他有反应，所以他述说的别人也有反应，可见我相信在他心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啊。可见第一个听到的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啊，有些时候如果你有感动到神跟你说一些话，你被圣灵感动，你也有反应，你就要去把这些话述说给别人听，别人也跟着有感动。我们从第十四节看到，他说众首领就打发这个古士的孙子啊，他的这个啊，这个什么啊，这个示利米亚的孙子啊，他说他的儿子尤底啊，到巴路那里，对他说，哎，你将这个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到我们手中，到我们这里来。你看哦，听的人也有反应，哎，你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他们就对他说哈，第十五节，你看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你看，哇，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什么神的话，哎，你坐下，坐下。念给我听。这个坐下哈，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只有坐下，在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还包括什么来回，也就是说你坐下来不只读一次给我听，还来回读好几次给我们听哈。坐下来来回的读，来回的读，那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你看哈，第一个听的有反应去告诉别人，别人邀请，哇，真的这就是传福音了。就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他说他们就听见这一句话，他听了以后就害怕神的审判的话，他们听见就害怕，他们什么面面相见是吧？面面相关，对着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王做坏了，他们知道说王已经做坏事了，他们必须要把这些话。”他们就问巴路说：“哎，巴路啊，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样从耶利米的口中把这些话写下来呢？”巴路就回答说：“哎，我就是他说什么，我就用笔墨写下去吧。”你会发觉说为什么要写这几句话干什么？其实他们这些人问，不是在问说耶利米到底是不是真先知，他们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也不是，他们想要去研究一件事情，就是说写这本书的真实性为到底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书呢？为什么要写书呢？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最主要就是抓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耶利米他当时用嘴巴来传讲审判的信息已经够麻烦了，那你写下来不是更麻烦吗？因为什么？更不是有什么有凭有据，你不是有更多的麻烦吗？啊，因为什么？你看第十九节开始，众首领就对巴路说：“哎，你赶快去把耶利米给藏起来，你们两个都赶快躲起来。”可见这些众首领觉得说，嘴巴说都已经麻烦够大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王准备杀你们的啊？你们还把它写下来？那巴路知不知道危机意识？他不知道，他就直接讲说什么？哦，他说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巴路多么的单纯，啊！但是这些人众首领就告诉他说：“你跟这个，也就是巴路跟耶利米，你要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那这些人知道啊，这些话啊，这个什么？王已经做不对了，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话告诉王。所以众首领就进到院子里面，就先把你看他很重要，他先把书藏起来，藏在文士这个以利玛撒的屋子内，然后将一切的话讲给王听。他知道王这时候一定很难什么，很难忍受，他相信王一定暴跳如雷啊，因为王以前杀过一个人，记不记得 这个王以前已经杀过一个人，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有一个先知叫乌利亚，记不记得他？他也是讲什么？他不是从神直接领受，他乌利亚是在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个地方啊，他是什么？他是只是叙述于这个什么啊、耶利米所说的，他从来再讲一遍就对了啦。后来什么？他怎么那个啊约雅敬王要抓他，就他躲到哪里去？他躲到埃及。结果约雅敬就什么派人从埃及把他抓回来，所以约雅敬已经杀了一个乌利亚，他再杀第二个，其实他不会手软的，所以这些文士知道，所以就赶快把耶利米藏起来。不止如此，他把什么把这本书藏起来，然后就将用嘴巴说说给王听。这时候王就听一听，没有马上生气。这个王说实在已经很糟糕了，他其实目的就是要把这本书给烧了。他光听他不满意，他就告诉他说啊，你去把这本书从屋内取来，然后读给我听，读真的第一把资料给我听，我不要听你用嘴巴来叙述，我要听这本书到底写什么。我们看第二十二节，那时正是什么？正是九月的时候，也就是冬天。那王就坐在什么房子里面，他的前面有火盆啊。我们看这第二十三节，这时候他这个有底啊，就念了三四遍，你可以看到说或者念的三四行，其实没有念多久啊，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丢在火盆里，直到全卷在火中燃烧了。所以你看，其实王本来的计划就是要把这个书卷给烧掉，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去把那个书拿来读给我听。刚读没几页，他就给刮掉，给他烧掉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二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王汉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上啊，这个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的地方，也就是说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啊，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一节，他读完了以后，他什么认罪悔改，他撕裂衣服。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他的儿子约雅敬同样的读另外一本书，也就是耶利米所写的，他居然什么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你给他画起来，你看他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让我们看到说他的爸爸撕裂衣服，他的儿子不撕裂衣服，而且什么却把书卷给什么用刀给撕了。你看哈，有些时候我们不撕裂自己的心肠，我们却把圣经给撕了，因为我们这些话觉得说阻止我去犯罪，所以他就把这些话什么丢在火里面去烧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啊，你注意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耶利米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哈。我相信你们一定还记得耶利米二十三章，啊，他在讲到这个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讲说神的话语能够像什么打碎磐石的大锤，记不记得？在二十九节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所以好像大锤一样。所以约雅敬就是听了那个话哈，好像被那个大锤打到他的心肝一样。他就说算了，我干脆把它给撕裂了。你看，不撕裂衣服，撕裂圣经啊。然后呢，我们记不记得还有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话好像什么两刃的剑，能够破开人的什么骨与骨，谁跟谁之间。所以你看，这个话说实在已经什么，已经刺到这个约雅敬的心里面了啊，像大锤一样，像两刃的剑一样，所以他就把它给烧了啊。他说他这些人还回到这个这些人哈、啊，在你看第二十五节，这些人还恳求王不要烧这书，他却不听。你把话讲，他却不听。我们看到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王都不听哈、啊。神的话其实告诉他，他连神的话都不听啊，更何况尼希米所说的话他更是不听，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在听的时候，他一边想着要怎么样来处理他，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在第二十六节的地方，他就找了这些文士来，他说你告诉我去抓那个文士巴路还有先知耶利米。下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你把它画起来，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那到底是谁帮他们隐藏？你有没有发觉 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十九节，众首领就告诉巴利说：“哎，你跟这个耶利米，你们要去藏起来。”那这个时候却写说耶和华将他们隐藏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这都是出于神的安排。有些时候神啊会在你的旁边来安排一些人把你给藏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神说什么？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其实是什么？这些人是神所安排的，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烧了神的话有用吗？没有用。我们看到从第二十七节，他就说：“你再取一套这个啊一卷那个来，然后将啊所有第一卷话再写一遍。”他说：“你烧了这些书啊，但是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地上的人灭绝，人民称数那个称那个。”畜生都要灭绝。所以从第二十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他说你的后裔啊，他说他的后裔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事实上约雅敬后面还有一个叫做约雅金，但很可惜约雅金只坐了三个月，还是一样，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就死在巴比伦了啊。那这件事情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人不是只有这一次发生了，很早很早以前，记不记得摩西第一次把神的话语写在什么石板上面，他下山的时候，对不对？把什么？那时候以色列的人不听，所以什么？摩西就把法板给摔破了。上帝什么？在第二次重新写。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谁啊、这个约雅敬，他把这个书啊给烧了。上帝重新再写一遍啊！有些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从约雅敬的眼光，一个犯罪的人眼光看，他以为说书毁了，神的话就没了，但是却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不因此而消灭。王以为没有书了，但是神的话却仍然怎么带有能力？神的话却仍然不会消失啊！所以不论是口传的也好，或者是写下来的也好，永远永远不会阻挡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好不好？所以他就说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你的后裔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算有的话也是三个月。他说什么？他说他的尸体啊必什么被抛弃在什么啊必被抛弃，白日受灾热，黑夜受什么啊霜寒。这个他的尸皮被抛弃，你把那个抛弃那两个字画起来，因为这抛弃这个字跟前面那个地方跟前面36章22节当时他听了这个神的话以后，他就什么把书卷扔在火盆中，那个扔你把它圈起来，约雅敬把神的话扔在火盆中，那个扔那个字就是在这个地方说他的尸首必抛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扔在火炉里面，上帝也要把我们的尸体抛在什么？抛在旷野中中间，白天受炎热，黑夜受寒霜。这两个字同一个字，让我们看到说，你怎么样坐在神的话语上面，上帝也要怎么样坐在你的身上。因为神的审判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把扔在火盆里，上帝就把他的尸体也要扔在旷野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在36章，让我们看到神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因为耶利米一直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回头，神好赦免我们，但我们却一直不听，但神你又把它写下来。当人不听的时候，神你就用写的，但人还是不听，居然把这本书给烧了，给扔在火炉里。但神你又继续的再取一本书来，再把它写下来。主啊，不止让我们看到原来的话，你审判的话还在里面，而且你又另外加添了许多相仿的话。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见神你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约西亚一样，我们看到听到你的书，看到你的书，我们就撕裂衣服。让我们学习不像约雅敬一样，听到你的书，看到你的书，我们不撕裂衣服，却撕裂你的话语。主啊，再一次让我们学习从耶利米书当中再一次能够警醒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